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同工们，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课程就是呢拆船神学。那么相信呢每一位在收听这个课程的弟兄姊妹呢，都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来学习啊。那我们希望呢既然上一课姚谦牧师我们讲到平台，平台有一个特性是公开的，是可以互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同学们听了17堂课
啊，今天18课，
对，究竟呢你们领受了多少，那么有哪一些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概念，有哪一些让你们呢更多的去思考啊，甚至你也可以将你们教会一些实际的拆船宣教的情况呢，都欢迎大家呢跟我们的姚谦牧师来分享反应。
其实呢拆船神学呢都是一个新的努力，我觉得凡是新的课程呢，对受众呢一定开始的时候呢不一定最习惯，就好像在教会里面你教导弟兄姐妹，比方你要训练他查经，他怎样去掌握呢，这个也需要有经过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个人呢在预备在讲课在参考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觉圣经神学这种要旨的意义，去想相关的主题呢很有作用的，就好像我们做信徒每一天你都在主的面前要亲近主，你念圣经或者说念一段经文，你念完以后到底你念了什么呢，你怎么去应用呢？那么我们过去到今天18课说这13个要旨的那个作用呢，对我个人来说是蛮不错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在这里讲课讲的不错，是我个人的领受啊。比方今天我们进到这个赞美，拆船跟赞美有什么关系？
对啊，我想啊，我会看到姚谦牧师预备的这个讲义资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拆船跟赞美
啊，有什么
两者之间的
关系呢？很难，
怎么样？
你很难很清楚说明白哦。好像我们上回呢提到这个公共平台的要旨的时候，我也往后想，到底有什么作用啊？有什么意思啊？跟我们每天说，来你说更说每天灵修在主的面前看完经文有什么得着？我觉得有这种相关的意思，
牧师。上一堂课第17课呢讲平台呢，我想弟兄姊妹呢可能呢还会觉得拆船平台，只是呢您带领我们更多的去思考这个平台的意义，平台究竟呢我们个人说这个拆船平台时候是在哪一方面。但是今天讲到赞美呢，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连在一块
了。其实有关，因为上回呢谈到平台的时候，我时间关系也没讲完。上回呢文慧老师也提到，我们最后谈到 QQ 群啊、微博啊这些网络的事工慢慢出来，也是我们可以用的嘛。但是我上回也没有打结，我就说，我应当说这种不同的科技，我们很短的时间就接触很多人，但是我没有说得清楚，就是其实拆船当然跟这个科技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转变有关，但是拆船不单是这个平台科技，我们要懂得去运用它，也要建立关系嘛， 其实意思就是说，任何的科技，任何的新的发明，带来给我们人生活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是事实一定的。但是在这一切背后最重要，这个科技，这个平台，这个作用在哪里啊？要建立关系嘛。
嗯，
那么这个关系跟我们今天谈到赞美呢，就有很明显的相关了。
嗯，是
拆船呢，我们过去说了几遍，从不同的要字来考虑也类同。拆船不但是事工，不但是你要推行一个工作，拆船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表达。
嗯，是。
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有很好的技巧，很好的训练，很好的神学的培养，但是他没有生命，你看他做这个服事，做教会的牧养，有什么结果呢？
他只是一般的工作。
所以我们说只是一般的工作，只是很多的活动，但是带不出，带不来他本来应当有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拆船的这一颗呢，18颗最后了，这个从这13个药字来说是最后了，当然我们19颗还继续下去。我们这个药字是赞美，赞美就是一种呢，我们在造物主，也是我们救赎主，我们的神面前一种的表达。其实每回我们每个礼拜天星期天主日，你跟我去教会，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开的大的范围教会敬拜参与，你去哪里干什么呢？你要做什么呢？你跟我最主要是敬拜嘛。
嗯，
那个敬拜本身就是意义。那么拆船跟敬拜的相关性就一样了。如果我们很忙碌，哇，差遣宣教士进食祷告，不忘记那个大前提，那个共同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他归信主耶稣，他归信主耶稣，他你猜他到海外去集中为了什么原因呢？人信主都是为了要赞美主。
对，
所以有神学家，有一些神的仆人，他写书也好，他一针见血的说出来，拆船就是为着敬拜。
嗯，
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正确的。
对，
也是不但应当有的提醒。所以我们说赞美啊，拆船这个要是赞美，我们还是要念
啊
重要的圣经。
嗯，
马可福音11章15节到17节。
好，那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跟文慧一起呢翻开圣经，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11章，我们从15节啊看到17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啊，主耶稣洁净圣殿啊，福音书的记载我们都也蛮熟悉。
嗯，
那么这里呢也承接我们过去提到旧约谈差传的时候呢，以赛亚先知书啊，应当是第58章，
嗯，
也是耶稣这里引用啊，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那这里耶稣在殿里所做的，哎，有人觉得他很偏激啊，为什么不让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完成他要做的工啊？推倒卖鸽子的人也翻掉，
嗯，
然后他的清楚的教训，哎，我父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这个你说，哎，一方面提醒我们今天神的殿就是他的教会啦。
嗯，
那么教会每回你跟我回到神的家教会敬拜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殿这个教会里面哇充满的事情，好像这里 往事耶稣在店里碰到那个图画呢？
很忙碌，
但
是都不是呢，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耶稣说：“我的殿，父的殿，是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差传本身，如果你扩大这个经文的应用来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多努力也好，你如果弄到这个殿的本来的目的不清不楚，乌烟瘴气啊，我们说，那么就不要做那么多啦。”他推导那个就是要他的殿、他的教会充满是圣洁的，是合乎天父设立这个殿的目的，所以差传赞美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受差者，我们这个受差者的生命是不是首先是一种敬拜的生命呢？那我只是说，因为我在差会里面也曾经有五年的时间过去啊，在电台以前，那么当然我不是在工厂上的宣教师，但是我很多机会去探访宣教师，也联系在工厂上参与的人，那么我就懂得一个道理，一个现象，很多宣教同工在差传的他们的工厂上都不和睦的，
不和睦
都是有纷争有意见，
就是宣教士同工群体里头，
对宣教士同工啊，这件事情不是责备他们埋怨，是也是事实，因为很多时候呢，哇，他们是来自不同国家，生活习惯了很多都不一样，所以冲突啊，思考的方式不一样啊，不但是他们来哦，如果他们整个家庭儿女也带来，小的时候儿女也跟父母宣教师在工厂上去，哇，一个队伍里面呢有四五个国家不同的人活在一起，你看那种会议一同生活真的不容易，
哇，那精力不就花很多在这种这个内部的纠结上吗？
对，长话短说，我的意思是说，哎，甚至宣教士啊，他真的合情合理是参与差传被受差出去做工的主要的主角人物嘛，他们的生命如果不对，常常不和睦，那么他们做的活动本来很有意思，目标清晰，要带领人归主，而且有一些呢在某一些地方的政府国家不可以公开，不可以自由传福音，更大的难处啦，你跟我可以想象到，那么这个就是考验他们这个人的生命，跟甚至同工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大家合作来相处，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了。
对，
所以我说差传是赞美，就是这个赞美的背后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是互相影响，带来人信主，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了。所以有牧者专家差传的研究的人说，哎，敬拜是宣教使命的目标，其实我们受主差出去最主要不主要是你要做成某些功，是你要彰显神本身的美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在新约使徒彼得也说得很清楚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嘛，那么下面记载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呼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呢，他说出这句话圣经的时候不容易哦，因为如果你研究彼得前后书，彼得那个年代，哎呀，罗马王逼害基督徒很厉害哦。
对，
他是在这种场景里面对他的受苦的弟兄姐妹说，还是你们有这样的见证，就是宣扬那位呼召你们那位主他的美德哦。
对，这个很重要，特别刚才姚谦牧师您提到呢，如果我们是到这个创启地区去做宣教事工的话呢，你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那这时候呢宣教士工人的这个生命就更重要了 啊，是无形的一个见证。
所以很多有心做主公传主福音的同工宣教师呢，比方有一个姐妹，她本来是牧会的人，那么她也是参与差会出去做工啦，那么她去那个地方也不可以公开做传福音的，那么她是做什么？她就在哪里？我们说裁缝啊，
哦，裁缝做衣服，
做衣服的，那么这个姐妹呢，当然她也没做传道以前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就配合他在这些地区做工，他也做得不错。有另外一个姐妹本来不是做这回事，但是也参与他那个团队，他就不满足了。不满足在哪里？哎呀，觉得我的副教我的教命只是来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哎呀，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放在这种
做衣服
的事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姐妹的这苦恼痛苦，
对，明白。
结果后来她就不可以再参与在那个团队的，要转去另外一个岗位，比较直接的做布道，做明确的说福音了。你看，就算所谓差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培训的背景、不同的地方岗位都有不同。
对，
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一个很满足，因为哎呀，我没有真的口里面说福音，但是我的生命做衣服里面培养青年人里面都已经觉得哎，神很用我。另外一个呢就啰啰嗦嗦，就很不满意。啊，我不说那个后者是一定不对的，但是他那个需要跟前面那个呢明显不一样。
对，
但是如果做一个大的范围，说哎，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有不同的训练背景，我所在的地方不可以公开说明福音，但是我的生命是不是先来到主的面前，哎，主啊，我在这里，你要怎么用我就用我。这种满足感呢，就是一个大家应当共同有的，你才可以影响你的受众嘛。
是，
要不是你的做得很不高兴很不开心，那么怎么样，
心不甘情不愿。
对，那么你到哪里去也惨了，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从这个呢，过去参与差会呢，想到呢啊，真的不同的人呢，我们的照命主给我们真的不一样，但是共通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基督的见证人。
对，
也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一种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受亏欠，还是可以流露主呢给我们有的喜乐呢。其实旧约圣经开始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就透过先知，透过君王，透过旧约无数的人物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为着赞美而被造成的，
是
我们也为着赞美而蒙受神的救赎的，也是透过赞美的生命来见证主。所以诗篇我们说旧约圣经里面诗篇那个部分呢有150篇了，哇，很大的部分，如果你也查找一下，很大部分都是放在赞美的，
对，
那个
赞美感恩
方面的。所以赞美的生命其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到新约年代，不同的圣经新约的作者也说，哎呀，在苦难里面，在受苦里面，落在试炼中里面，你们还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不是一个赞美的生命，你怎么样可以有这样的勉励呢？
文慧就想起曾经看过的一位属灵长辈写的书里头，他就说呢，一个充满赞美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呢完全呢归顺主，然后把神摆在应该摆的位置上的生命。
对，那个也是一种谦卑的生命，就是让主做主。我们人碰到主的时候呢，就懂得让路。这个无论是那个戴德生来中国传福音的有名的宣教师也好，或者说外地的这个穆安德烈，这个有名的神的仆人也好，他们的著作，他们的写的书， 都不断的强调这种赞美的生命，在侍奉里面是何等的重要。
对，
那么我们说拆船跟赞美啊，赞美是这一课的要旨，就是强调做这样的强调来提醒我们，我跟你，你跟我，我们参与这个拆船的行列里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一切的活动终归你满足不满足也好呢，也是要在主的面前学习赞美。某一方面来说呢，赞美敬拜就是这种强调生命蒙主使用流露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记。
对，牧师，其实呢，您说这些呢，我想对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的民间信仰是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那些所谓的神明是次要的，所以我们才会讲有求必应啊，哪一个神明有用，我就去拜他。但是呢，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头，特别是您今天讲这个赞美，我觉得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那所以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带人来认识神啊，让人可以透过神呢啊得到恩典啊、祝福啊。其实更应该进一步的就是呢，让人完全的降服在神面前，以神为他生命中的至宝，以神为他生命中的神。这个是跟我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是不同的。
立志当头啊！
哦，立志当头。
我们中国人一点出来呢，就是
跟很好很好，一针见血。
我们的表现呢，就有这样的说话，也是中国人有很厉害的。我过去一年呢，也学人在微博上来留言呢，也多学习啊，看见微博里面呢重要的平台嘛，我们上回说，有对话，那么我就学懂一件事情，或者说从他们不同的表达里面呢。也认识我们国人呢，中国人呢，那种民族性啊，更多，哇，很多都写得很有意思的，提到我们中国人，我们教育儿女也好，我们做生意也好，哇，什么跟那个利益钱财如果没关系呢，大部分我们都会放下的
啊。都没价值的，
没价值的。所以呢，这个我一看一想，一从这方面去反省，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呢？某一方面是很实际、很现实，这个也是好事情了。要不然我们做生意啊，全世界去，我们也不会那么成功啊。有土地、有陆地的地方都看见我们华人有餐馆。好吗？这个是我们的本事。但是另外呢，我也发觉，虽然如此，我们很多你说民间宗教的影响底下呢，我们国人虽然做很多努力，但是那个生命很不满足，没有一种懂得享受生命人生的这种的表现的，都是忙忙碌碌做完了也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拆船最终归的目的是我们自己做船的人呢，需要有一种赞美的生命，
是
对我们去的地方见的人传福音的受众来说呢，也要帮助他们有这种赞美的生命。
对
中国人来说呢，我忽然间觉得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们就是不要他们包括我们也是这么的现实，很现实。
牧师您知道吗，我曾经听过有人说，我信这个有什么用啊？
对啊，什么都是一种
作用。他对我有没有用啊？没用我就再去信另外一个。
这种是也是民族性了。盼望我们强调拆船是生命的赞美，可以作为一种的方式来看见神的恩典带来改变。那么跟赞美一块不可以
不提的，
照代替的就是祷告的生命。如果你有好的赞美的生命，这个也同时表明你应当在赞美的背后呢，是你祷告的生命。
嗯，
那么祷告呢，在拆船的历史里面呢，也不陌生。我们懂得这个祷告对推动拆船呢，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是。
那么有六点呢，很快啊，我们没有多三分钟、四分钟就要完了。这两五点呢，不是六点。祷告呢，在拆船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在旧约来说呢，祷告是作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主的面前的见证，跟万国有一个很明显区别的标记。
嗯，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以前呢，就这样的来提醒他们啊，祷告神是呼求神，是他们跟万国呢有的主要的分别了。
是。
那么新约呢，当然从旧约到新约呢，我们今天念的经文就是，哎，神的殿也是万国的祷告的殿嘛。
对。
那么祷告就是万国的福气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啦。
嗯。
如果你跟我祷告，就影响这个万民他们来亲近神了。
是。
那么我们过去也说，祷告也是推翻偶像崇拜的一个重要的行动。
嗯。
基督徒，你跟我如果今天还是受偶像的影响，没有拜独一的真神，这个表明我们在祷告的这个生活里面就是失败了，没有想过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神来服侍，来行事的。祷告当然第四呢，跟宣教的事工有密切的关系啊。新约的教会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他们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外做工的时候呢，他们是禁食祷告了，所以祷告跟宣教施工呢不可或缺啊。最后呢，新约的圣经提到祷告呢，第五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跟属灵的征战有关。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我们要拿起哇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这种属灵的征战。
是。
所以我们今天从赞美要字这两个字提到我们拆船的生命是一种赞美祷告的生命，盼望我们继续在灵里敬拜神，而且也顺从神。那么看见你的教会在拆船的服事里面就受主的圣灵的帮助，
是
来不断的展开了。
好，谢谢呢姚谦牧师，应该是从第六堂课一直到第十八堂课啊。那么每一次呢都有一个词汇要字带领我们呢更深的去思考在圣经当中关于这个拆船方面的神学的概念。那希望呢弟兄姊妹您听了这些的课程之后呢，有任何的疑问呢，继续呢跟姚谦牧师呢有互动有交流。从下一堂课开始呢，牧师会谈到城市宣教。
下回谈城市宣教，往后呢职场宣教，全球化的拆船，继续往下去谈了。
是。好，那也谢谢大家的认真学习，愿神祝福您。
再见。
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带你脚步指引。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